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雪莉。在这里我们通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九月底去到瑞典采访台湾作家吴媛媛，那集收听的人数很多，听众给了不少回馈。其实在世界各国生活的台湾人不少，他们在海外生活，深入当地，透过他们跨空间跨地域的比较视角，让我们避免以降落伞式的快闪观察，有机会把事情看得更深更清楚。今天来到节目里的也是这样的一位朋友，他是导演黄映玉。他的纪录片作品绿色牢笼曾在2021年入围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我还记得当时制作人婉珍呢，在疫情时就跟我提到黄导的这本和纪录片同名的书绿色牢笼，还有这部纪录片，只是说好喜欢这个作品。那黄映玉导演开启了一个被台湾人几乎要遗忘的在冲绳的台湾移民们的故事。那当时婉珍说有机会想邀请他上节目，那缘分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我们在今年策划冲绳专题报道时，因为需要一位在地的 fixer 协助我们进入冲绳采访，没有想到联系了映玉导演，他也答应了。那我们顺利了完成了专题，于是我们想圆那个两年多前婉珍许的愿望哦，进一步认识这位来自台东，过去10年把自己种在冲绳，往返台湾冲绳两地，透过纪录片和文字让好多人可以深入那个陌生但是跟我们有不少羁绊的冲绳。映玉导演你好，是不是可以跟 The Real Story 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黄映玉。我自己在日本已经今年是第11年2013年年初过去的，然后因缘际会很喜欢冲绳，然后就是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就搬去冲绳。那现在主要在做除了纪录片以外，也开始在发展其他的领域，像是制片，然后我们的一个电影的团队公司，然后其实就是也开始在做一些国际合制，然后发行等等的。对，
所以你的角色很多元啊，除了是导演，之前也拿摄影机，然后现在又是制片，也是一个有自己的 studio。 可是因为我问你一下，你到底怎么第一次跟人家介绍自己的名字？因为我如果是你哦，感觉介绍名字会非常非常困难。我就在想说，我要讲的是赵德胤的胤，钟灵毓秀的毓。那如果这样讲，结果大家会继续问，那这两个字到底要怎么写？所以你到底怎么介绍自己的名字啊？
小时候会讲有个皇帝叫赵匡胤了，有没有？就赵匡胤的胤，只能这样讲。
那毓呢？
每天的每，流水的流的右边。
哦，所以都要这样介绍。
对，
那长大以后你还讲赵匡胤吗？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赵匡胤是谁。
对，所以就可能会写给他看。然后我的日文名就把这两个都变卡达卡纳，就没有人会看到他的汉字，因为日本没有这两个字的，大家会真的看不懂。
所以就用等于是日本的
片假名，
片假名
啊。
嗯，了解。好，那大家知道这个黄映玉导演的名字怎么写了齁。好，那今天其实有除了我以外呢，我也找了郑红来助阵。因为我在准备这一集访谈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一件事，除了郑红跟映玉在上个月一起在冲绳做了很多的采访以外，我们其实有个共同点，就是今天的婉珍是政大教育系毕业的，我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那映玉是政大广电系，郑红是政大阿语系，有没有这么巧的组合？四个都是政大的，
在不同时空在政大一起生活过。
哦，你说不同的时空，你是要暗示我比你们大一轮吗？今天实在是太巧了，就是政大人的独特的聚会。那回来，郑红其实在这一次现在看到导演应该是五味杂陈啊，因为在冲绳的时候导演真的帮了很多忙，对吧？
我现在看到他我就觉得我的肩颈在酸痛。我们这次冲绳的采访专题其实就是黄导，我们当地都叫他寇桑，真的帮了很多忙，包括说就是前期的一些筹备啊，他给了很多建议，其实到现场其实会有非常多的美角。因为在过去可能大家想说去冲绳可能都在冲绳本岛采访，可是我们这次跨到八重山群岛，然后跨到比如说与那国，然后或者是说石垣岛，这些地方就是其实没有在地的 connection， 然后或者是知道谁是谁，然后让对方先信任你，其实是很难打入就是采访者的 新访或者是进入到就是采访的脉络之中，就是如果没有就是黄导中间的一些穿插然后帮忙，其实真的最后可能这套专题不会有九篇这个篇幅。所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听说你后来很累。
那现在脊椎在第六节在复健。可是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你们能够 approach 到的 fixer 居然是黄英宇，然后我就说你确定吗？是那个绿色牢笼的导演吗？我其实很惊讶的。
我其实心里有点怕怕，因为之前我们在做 study 的时候，其实讲到八重山，然后或讲到就是冲绳的台湾人，其实都会提到就是黄导过去的两部纪录片。我一开始其实以为就是英语导演他是比我年纪大很多的人，
因为这个名字
感觉
赵匡胤的胤，
对，而且在冲绳感觉已经耕耘很久了，
对，
就真的接触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是小我一届的政大学弟，一系列就是冲绳本地的政治啊或社会文化历史的梳理真的是如数家珍，如果没有他来做我们的向导，其实要再做这一套专题真的是很困难。
那真的是饮水人哦。那因为我想要请教一下，你平时不只拍纪录片还身兼这个 fixer 的原因，还有就是说当 fixer 对你来说的获得是什么？
我其实因为我们是公司嘛，我们是一个团队，那我们团队本来其实就有一个会帮忙一些，比如说像 NHK 他想要做一些台湾的一些 research， 那或者是台湾的一些媒体或者是电影，主要是电影，我们比较做电影跟影视的，所以这次算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帮忙是媒体，就是非影视类的，是真的是媒体采访。
你为什么愿意答应啊？
应该说我自己对台湾有事这个议题我蛮关心的，所以像大家知道因为已经有办几次台湾有事的论坛嘛，他一开始其实办的就是在冲绳有很多的讨论，就是找的人啊等等的，我其实就一直有在觉得因为身为一个住在冲绳的台湾人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开始在很多人在讨论在关心，那我们有没有我们的一个观点去看这件事情，那我其实就本身是有兴趣，然后这个邀约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许是一个机会，我自己可以跟着这个团队去了解更多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政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已经认识这个人很久，你不一定会突然就是
有机会接触到，
对，你不会就突然就说来我们来谈你到底觉得怎么样，但是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是采访所以大家就是敞开心膛去讲，是个机会我可以去听了解更多。
好，因为你是台东小孩哦，那可以讲你今年的年纪吗？因为刚刚郑红已经说了比他想象年轻很多，今年才35岁。那我自己好奇，因为很多人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可是我看了一些资料，你在大学毕业前其实大概就清楚自己要拍纪录片了，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让你很有热切渴望要决定走向纪录片的关键？
关键是政大民族系那时候有那个影视人类学的课，蓝美华老师的一年的课，每个系就只要有电影相关我都跑去上，那时候其实就基于兴趣嘛，然后他其实很因为跳痛，就是等于是人类学里面的这种影视人类学的这个范畴，那当然就是他们以前就比如说法国人跑去非洲啊拍很多那种少数民族啊等等的记录，那就用影像，那就是也是有这个学派，然后花了一年我就每次就会去然后就看一些片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就是纪录片的题材，那有很人类学的大师叫上胡许兄胡许，那时候就学他的理论，然后他在那时候60年代拍的一些非洲加纳、那些国家的那种少数民族的纪录片，然后最后就是一年的最后要拍出一个影像作品，所以那算是我的一个纪录片入门转，因为算是被逼着你一定要去做那件事。再来就是民族，好，那我一定要去拍一个其他民族。班上有些人就跑去拍原住民，有还有人跑去什么西藏啊什么，就是因为有些真的民族系的学生他们是本来可能就自己的一个习惯的田野，什么云南啊哪里。我就想说好，那我来拍台湾的移工，所以我就跑去拍了一个就是一个工厂里面的太老这样子。算是一个启发，只有我一个拿着小小的摄影机，然后跟学校借，然后自己去那个现场，连那个工厂都是蓝美华老师帮我介绍的。对，然后就刚好透过有一个比较会讲中文的这个泰国人就帮忙我去翻译啊什么，我就维持每个礼拜六日就去找他们 觉得好有趣，纪录片好像可以带领我去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视角，然后这个现场本身的活力不可预测，今天原本预期在这边待到几点就被带去下个地方等等，就是这个被带领的这个力量让我觉得很有趣。那是我大学三年级。
嗯，
那在之前我当然有喜欢电影，也有拍一些短片什么的，但是真的进入纪录片领域是大三。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花时间？
那个初体验最后就变成我的第一部纪录片40分钟叫《无辜往北街到台北》。那一部片当然就那个作业，所以我觉得太赶了。那时候其实我很想花更多时间去，但是就是因为要作业，那就赶快剪接，然后就要结束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其实很想要花更多时间拍。
所以你是蛮了解自己个性的人，就是你可以很稳定的花很长的时间做一件事情，然后等待事情开花结果。
那时候还不了解那么多，我觉得只是那时候觉得纪录片比起剧情片或者是什么，当然我接下来也在准备我的剧情片、
哦、真的哦，
对对对，
待会可以聊一下。
对，但就是我觉得在纪录片的魅力真的是对我来讲非常的大，就是它的这个可动性跟它的这种很灵活的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这件
不可预期，
不可预期。对，
你在拍这个泰国劳工的时候最不可预期的事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你在访问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可能有一些预设，你的命题一个假设，好像是在拍摄这件事情，一开始以为是去验证这个假设，这是跟采访也很像，但也许就不是，然后你就开始发现哪里不是，所以到底是什么，然后就花一段时间去摸索，然后结论就整个倒到另外一件事情去。
所以我们现在问的题目完全跟我给黄导的提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当然去到现场会有一个假设或者是有两三个可能性，但是如果盲目的就是只按照这个剧本在走，其实你会错失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和现场的观察。
对，
所以我觉得做纪录片或者做我们说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它基本上是要非常的 open minded， 然后甚至要把这个时间空间感都拉开。
对，那就是这个部分非常的吸引我。
那为什么是冲绳？就是说正大民族系这个影视民族志开启了纪录片对你的这个魅力，可是要把一个人从一个国家然后把自己种到另外一个国家，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为什么是冲绳？那又怎么样开启自己的冲绳的漫长的旅程？
这也是很巧妙的。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在准备要去日本留学，那一方面是我很喜欢很多日本的文学啊等等，有很多影响，那我很早就决定可能是会去日本，所以就有在学日文。对，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是就是一级都有的状态，所以这其实也是民族系的功劳，老实说。因为我后来其实是去东京念就一般的电影研究所，然后我有点自己想继续做纪录片，那我就在想OK， 有什么东西是跟日本跟台湾，然后我可以做的东西有什么，然后我就想一想，就想到我在民族系上了也是半年一学期的课，是一个日本的老师，一个横滨大学的老师，那个课应该叫台日民族志之类的，因为那个老师是其实研究日治时期很多那种日本的人类学家来台湾研究原住民有没有，就是很多这种台日相关的这种研究，然后呢算是我第一次听到冲绳的八重山台湾人，是在那堂课里面，他大概花了两次的课程的时间去讲，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其实属于照片啊什么东西都很少的一个状态，就是
史料非常少，
就是有史料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他们现在到底长怎样就有点不清楚，
是
就是很一个很学术研究的一个状态，好有趣，但是有点神秘面纱那样的感觉，所以他们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怎么样，我就在东京念书的时候就想到，就觉得好不好，搞不好我可以去走走看。我2013年去的，然后就是在2013的第一个暑假我就拍了一个月，我就想说我要去研究，所以就在冲绳本岛八重山，然后我八重山每个岛都跑去，我能够问的都问。
八重山有多少岛啊？我们知道那个冲绳本岛嘛，那霸这边，然后接下来就是南西诸岛，离我们最近就是与那国岛，就是这个地理环境是不是稍微介绍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去了各个岛。
好，因为冲绳本岛然后还有它附近的小岛，这整个就是冲绳本岛，就大块挖区分的话，然后宫古群岛，
宫古群岛，
然后最靠近台湾是八重山，那八重山里面其实包含最西边的与那国岛，那它其实距台湾最近，跟日本最南端的坡照间岛
也是八重山群岛的范围，
对，所以整个八重山就很多岛，但最大的岛就是石垣岛跟西表岛，整日本的最西端跟日本的最南端都在八重山里面。
嗯，因为与那国岛算是八重山里面，它只距离我们110公里嘛。
对对对。
那所以你跳了多少岛那一个月？
因为它有那种跳岛船票，所以我就每个都给他去，这样，对对对。
这次在采访里面，就是我们去了与那国，然后导演一直有说，就是他是暌违将近十年。
对，我就是第一次就那个时候去，然后就2013嘛，今年
哇，
刚好是开
始了，十年
呢，对啊。
哦，那也是一个很棒的重返，
很棒的重返，对对对，
很棒的重返。所以那个月等于是算去
田
野，
对，
嗯，开启了一个只有漫长的旅程，
很漫长。那时候就碰到了海的彼端的渔母阿嬷，也是第一次去就认识，然后华侨会，然后很多，还有我现在正在拍的第三部《两方世界》的年轻人们。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决定要跟看的原因其实是现在第三部的年轻人们，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好在开始动，他们就是算是石垣岛的第三、第四代，那时候他们大概20几岁30出头，然后他们开始想要就是复兴一些岛上的台湾文化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有练习啊，然后有舞龙舞狮什么的，就是开始有在起来。然后我就因为纪录片有在动作的跟就是住在那边的一位人士，其实是还是有跟拍的简单的差异，因为你有跟拍还是比较简单，就是有事情在发生，
是
啊，像渔母阿嬷住在那边好，但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能够变成一部片，那还是另一个，就是还是有难易度的问题啦。
所以反而是这个第三部片，因为第三代第四代他们有很多的活动，
对，促成我一个觉得那我可以再买一次机票再去拍，因为就问一下你们下次这个活动是什么时候几月要表演，我就促成我一个找到一个 timing 去跑去那边的这个目的性啦，应该这样讲。
可以讲一下这个，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一定都看过就是海的彼端还有绿色牢笼，以及你接下来其实是最早想拍的第三部曲，然后现在变反而不是第一部曲变第三部曲，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这三部曲的内容？
好，所谓的八重山台湾人呢，就是指战前大概1930年代，那在那之前还是有更早一些些，但是30年代是最大批的去种凤梨的。那像现在冲绳有名的凤梨啊，水牛啊，这都是台湾人当时农民带过去的。
水牛，
对，那这个都是当时的中部的农民啊，它是整个集体移民过去的。那另外的有一个很大批的就是西表岛矿坑，这就是我上一部绿色牢笼处理的议题。矿坑这个部分更复杂，因为矿工们他很多来自基隆矿坑啊，就是北部这边的一些，可能他去打过零工，那或者他被关在那边就是没有回来，那边的人数非常难统计，但是西表矿坑整个加起来一直维持在至少3000到数千人之间，然后最盛期其实大概一半是来自台湾的，所以你就算矿坑又比农民又更久，它其实有60年的历史，所以整个加起来其实是非常多台湾，因为它以前就是日治时期就是隔壁的岛，就是
隔壁的岛齁，
就是很近嘛，你也不是说其他国家，对，那所以就是这些人有很多很多原因，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跟我们以前觉得说日治时期能够到日本去工作的好像都是比较上层阶级，或者是有读过书或医生等等，但整个八重山这边的关系全部都是比较偏中下阶层的不识字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去那边讨生活。
对，就是说二战前后在日治时期甚至国民党来台了以后，其实前往冲绳的这些移民或者是台湾移工是蛮多的，像刚刚英语导演讲的去做这个凤梨工厂里面的女工
也有，
对，然后挖矿的男工，那为什么不是日本人去做这个工作而是台湾移工去做？因为其实距离日本的本岛还是有点远，而且他的生活很辛苦，
对，
那对台湾来说反而是说在那边我可以赚到钱，
而且这个东西维持蛮久，这个所谓的有点像台劳，这个是一直连续到战后冲绳是在美军统治的时候呢，其实美军政府然后跟这个台湾就是所谓中美友好的时候，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型建设的承包商啊什么东西都很多
给了台湾，
对、哦、所以他们就会拉一堆台湾的这种
农民啊，或者是说技术工，
对，所以现在在冲绳本岛其实特别多，有很多大型工程，建飞机场、盖大道路啊什么的，小承包商他们现在就变成冲绳本岛比较老一辈，他们都还在，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侨汇嘛，对不对？
对对，
嗯嗯，
然后他们就拉很多这种台湾劳工，那时候去那边做很多大型建设。
我好奇，那为什么这样子？其实是蛮频繁的交流，
对，
可是这一段历史却是这么少被讨论。
身为一个在一直常年在做的时候，我认为我很努力在推了啦。
对，是很有贡献。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在你的之前，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两本书也有讨论到这件事，包括去那边工作的凤梨女工、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史料这么的欠缺。
我必须为导演说一句话，就是特别是在狂山之海前两部曲推出之后，其实八重山的台湾人这个印象或者是说这个讨论能见度慢慢有在提升。那也刚好是遇到、比如说刚讲的玉木阿嬷，就是在这段时间这一些移民就是慢慢进入到他们的人生的暮齿阶段，如果没有人把这些故事或记忆再带出去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人听闻。我觉得虽然说他可能过去被讨论的东西相对比较少，但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 timing 有接住，这点是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嗯，因为就是在狂山之海是三部曲嘛，那第一部曲就是刚刚有谈到的是主角玉木阿嬷，那第二部曲的主角是巧间阿嬷，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讲玉木阿嬷跟巧间阿嬷的这个重要的故事？
玉木阿嬷就是我那时候很想找一个可以代表所有在石垣岛的台湾移民的，因为一家人来代表他们的共同经验，然后我那时候选了很多人，我最后还是选了玉木家。那因为这个玉木阿嬷非常有象征性，她有点像是一个教母这样子，就是他们有七个小孩，然后又生了就是很多很多孙子，
很庞大的家族，
很庞大的一个大家族，然后和乐融融啊。玉木阿嬷他先生其实战前过去的，就是一样是凤梨农民，然后他们其实很多人都经历了一个很代表性的事情，就是那时候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被强制请所有人就是疏散到台湾，要回到台湾。那回来之后又碰到228，然后又在228之后选择偷渡的方式从苏澳港然后到与那国，然后再辗转回到他们熟悉的石垣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很多人都有经历过的一段路程。他们战前30年代过去，然后在那边耕耘很久，然后又被强制回到台湾，然后228发生又再过去，玉木阿嬷本身都有经历这件事。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家族的成员非常丰富，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所以我最后选择用他们家。但最主要其实还是玉木阿嬷，他非常有台湾阿嬷的那种坚韧不拔的那一种，很特别的，然后非常幽默的一个神情。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让纪录片很成功，就是之后很多人在纪录片发行之后，很多人去专程去石垣岛，然后或者去石垣岛的时候会去找阿嬷，就变成一个小小的
景点，
小小的景点，他很开心，就很多台湾人去找他，就抬杠这样，让超开心。他过世了啦，去年，对，
嗯嗯
嗯。那乔真阿嬷就是相反的，非常孤苦伶仃，然后因为他养父是矿坑的这种宝陶，就是类似工头这样，小承包商的意思。他就是11岁就跟着他的养父，然后过去整个人生都在西表岛，但是晚年就是比较少，没有一起住的亲人，然后家庭的状况比较悲惨一点。我影片中是88到92岁，他人生最后4年。如果你说海的彼端是一个比较幸福和乐的一个人生晚景的话，这边就真的是比较绿色牢笼，是一个比较凄凉的一个人生晚景的感觉。对，
我这边其实在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奇，就是导演，你的阿公阿嬷缘好像很好，因为除了就是两部片其实都是以两个不同的阿嬷为主角之外，其实我们在石垣岛的采访过程之中，那你也介绍了就是福本阿公，
啊，我介绍一个阿公，对对对，
对对对，廖家的阿公，嗯，就是其实大家看到你，就是真的好像把你当孙子一样，然后就是完全不用进入情境，就是好像真的是回到自己家。
你觉得是语言的关系，还是就是在面对长辈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有耐心的吗？
哦，这个问我本人，我想想看，
自我剖析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年长一点的人会有他的逻辑，嗯，然后那个逻辑不一定可以很好理解，就是要花时间，就是那个采访要很多次，然后不一定是有效的采访。然后我因为我前面花一年在做那个田野嘛，然后就是他们所有华侨会的聚会啊，新年啊，然后中秋，因为他们、那个、
你都会出现，
我就是一个时常出现然后带着摄影机的一个人，他们就会很开心的看到，哎，你又来了，你过来啊，然后就会把我当成一员。那个是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我好像是属于他们群体中会出现的一个人这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譬如说特别是采访我就是拍摄海的彼端绿色狼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发现一个我自己的拍法，我不会每一次去拍的时候设定今天一定要问什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比较年老的时候，他会觉得今天他的心情他想要讲什么，因为你硬访他会可能可以回答但是没有那么顺，但他今天的脑中的记忆想要讲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设定好我带着摄影师，因为我都跟同一个摄影师去，然后就是好像是一个空间，他们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其实还觉得蛮困难，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就在问我说，到底要怎么样采访老人家，采访资深的长辈，因为他是要采访自己80岁的父亲，就他就发现说每一次父亲在聊起话题的时候，他就会从头开始，那每一个访谈几乎就是重复的内容，而且他会一直只想自己想讲的那个部分。你现在点头，所以你怎么克服的？就算是你摄影机加在那边，然后不 push 他，或者是不硬要他回答哪些问题，他如果持续的重复说他要说的，那你怎么突破呢？
你就要先听完那个重复的部分，所以很花时间。
你都会听完？
应该说我的拍法，像我现在讲我有三部曲，其实我还有第四部也是在石原岛的一个家族，那他会可能在三部曲之外，但就是说因为他们都住在八重山嘛，所以我等于一次去一趟拍摄行程，我就可以去拍 ABCD 不同的案子，然后这些案子可能在不同的年份才会完成，但是等于我的拍摄本身不会只是为了一件事一个人而去，而是我可以有没有那么有目的性的拍摄，我也 OK，真的就是去酗酒也 OK， 我今天没有拍到任何的好的东西，没有采访到什么，所以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好譬如说你是专程出国，然后花预算，然后又有时间压力，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有点没有道理或是没有收成的一个拍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前提，我们觉得不是说每次拍摄都一定要那么的直接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是维持一个一直去探访的关系，嗯，那久而久之今天的这个 switch 就是转到了一个好像这边其实我之前好像没有那么抓到，那我就可以赶快去多问一点点多问一点点在这一天，但是一定要先他的 switch 先转到那个东西。
你要把他的开关转到
天。
对，有没有什么 mega 是你除了等待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转那个开关的？
我想到因为绿色狼我们访了4年嘛，拍了最后4年，但那部片花7年，就是之后还有光剪接后置就1年啦，就后面还有重现什么的。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很卡关的是，我中间访到大概中间拍到第3年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更突破，问到更深的东西，可是一直觉得好像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好像讲出来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听过的一个状态。我那时候就是选择那我先来做历史的调查，重新找他在台湾还有就是他父亲在台湾工作的所有的资讯，我弄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调查小组，我们开始去查所有文献，我去他们那个三芝啊那边基隆矿坑那边，然后还找了很多其他矿工的后代。我知道更多之后，我会发现一些新的关键词，那个关键词是之前我的访问可能我功课做不够我丢不出来的，然后我突然有了那个关键词，我就开始去乱丢， 因为闲聊了，已经变成闲聊的关系了，所以我就可以讲，哎，我最近回去台湾，我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我碰到谁谁谁，然后你就丢出很多很多关键词之后，搞不好就中了，他就唤起了他一个早就忘记的某个回忆，然后就突然开了某个开关，他想到了。
是，所以其实长辈他有时候不是不谈，而是他没有去开启那个他记忆深处的那个开关。
对，
但是你开启的时候，他其实他记忆是涌泉的。
对，
其实那个抑郁在这本书里面还有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你也去盘点了80年代你称之为肉虾肉身，我们讲那些肉假肉肉身就是珍贵的声音史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对你的突破来说。
嗯嗯嗯，对，因为就是有一个大前辈Mick Song， 他是三木间，他以前是琉球新报的一个记者，他也是八重山的记者，所以他当时就去访问当时还在世的这些老矿工的一些访谈，然后他因为是记者，所以他的录音就是发现，哇，录音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那个档案还留着，他虽然有成书，可是我们就透过那个记者去翻箱，就是找出来了这个录音档，然后里面就很珍贵的我拍的乔家妈的父亲养父当年，虽然他只是一段访谈，虽然少于一个小时，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听到一个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的声音，然后这么的生动，这么的细节，你可以从它里面去分析出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那个抑郁到底是怎么走这个 approach， 就是说要去挖掘史料还有转移史料，因为你刚刚是说你遇到了瓶颈嘛，就是采访的瓶颈，
这也很难讲，就是说纪录片如果是比如说有电视台，然后他什么时候要 on air 什么，那就你就没有办法。但我现在就是把我自己所有纪录片，就是不让它便于这种一定要几月几号一定要完成
这种。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有我的时程，我的自己的 timeline， 我都会拍到一个真的觉得可以结束了的那个 timing。但是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的自由行政，就是我自己的纪录片是这样，我会觉得每一个我们刚讲的提问，我们的一个假设，那这个提问是对这个世界的提问，或者是对我要拍的人的提问，但它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不会说是我要验证我的解答，可是那个提问到底有没有被找到答案，这个事情是这个片能不能完成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如果我提了一个问，然后根本拍到一半然后没有，我也觉得好像好像没有找到答案，然后我就硬把这部片完成了，好像很奇怪。
那大家会不会说你怎么这么慢呢？会不会有人说，你应该其实可以做结尾了，你已经拍了4年了。
就要看你对这个作品的期待值。那我那时候一直觉得绿色牢笼的乔迁阿妈让我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就是她的人生，她的命运，然后还有她的整个人，我非常珍惜那个空间，然后我觉得不能够愧对这个故事，乔迁阿妈她的人生要讲出来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标准设定的非常的高，所以我才会拖很久。
我们在绿色牢笼的纪录片里面看到你跟乔迁阿妈有很密切的互动，你就真的是贴在他身边，不管他在午休种菜祭祖，他在拜访邻居，你都是贴着他生活的，就是看了其实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凄凉的故事哦，因为他的大儿子是小儿麻痹，三儿子去了日本本岛没有再回来，他的小孩基本上都没有再重访他，可是反而是你在他身边，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你给他的慰藉，还有就是说你觉得在那个空间里面有属于你们很密集的记忆，才会让你觉得要把这个标准拉得更高。
嗯，对，我觉得绿色牢笼这个案子已经脱离我一开始觉得啊，就是想要把西表矿坑的台湾人这件事情讲出来，如果只是要讲出来这件事情已经可能拍到一半就可以了，但是后面其实是乔迁家的这个他们的家族故事，乔迁阿妈本人算是给我的寄托，类似这样的东西让我觉得啊，非常的非常的有重任这样子。
他过世是在2018年，
对，
那他过世的那个时候你还记得那个 moment 吗？
他过世有好几个人，他们那个社区很小嘛，所以过世就联系我这样子，我没有觉得是要加速，我就要把他一定要不愧对阿嬷，结果弄了又多3年。
是，绿色牢笼在台湾是不是也在日本有上映呢？
对对对，我们日本上的还不错。
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绿色牢笼在日本超过40间，可能应该50间戏院，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是在九州，在福冈，因为我们整个矿坑的体系最有名的就是九州矿坑，因为他们那边矿坑其实到战后都还有，然后我们就很重点是在那边做很多宣传，他们办展览什么的。那九州的矿坑因为它是直接联系到整个西标矿的体系，就是从九州来的，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关系者、关系人的后辈可能会在那边出现，会看，然后就在福冈的首映天，我有去 QA， 然后就有一个老矿工看了之后就是非常的赞赏，然后他就说基本上他很关心所有矿坑相关的议题，所以他这种纪录纪录片他都会来看，只是他说通常表现矿坑都一定会把矿工就是有一个很刻板印象，很可怜啊什么的，但是这部片里面的处理的矿工，特别是重现的部分的矿工，其实是作为一个人，作为
很有尊严的，
对，嗯，然后他非常的赞赏这件事情，这是我在日本所有的 QA 里面觉得最感动的。
对，那黄导，你刚在讲提出你的提问，然后拍到一个你有答案为止。那像即将要出来的第三部曲，它等于是整个矿山之海的一开始，至今大概也快十年了。那你当初对于第三部曲，你想要出来的提问是什么？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因为一开始本来这个是第一部曲，对不对？而且是要谈这个第三代第四代的故事，那现在它是反而是回来是你的第三部曲。
嗯，因为我真的是比较 focus 在他们都已经就真的是台湾裔台裔后代这种概念了，就也都有很多当地的日本人啊，很多，所以那时候的只是觉得说应该还是要有跟我们年纪比较相近的这一代来看整个八重山的这个历史最后留下了什么，然后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会带着在他们的人生去继续实践下去的，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就是我们现在再回来探讨，或是我来做这个八重山台湾人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这样子。所以我在年轻人这边比较是走观察路线，因为它是一个群体，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在第三步是走比较观察式的拍法，一跟就跟很久。
他们在被你拍摄之前有来过台湾吗？
有些人有些人没有，但是基本上我在拍这一团人已经算是他们那个年纪的台裔的里面跟台湾比较熟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才会要做这个嘛。但是里面当然也有跟台湾其实没那么熟，只是因为台湾文化已经是石垣岛文化里面的一块这个概念。
哦，所以在石垣岛上的台湾文化会有哪些元素呢？
最
比较不算暴雷了
这不算，这不算，不算。最有名其实就是这个土地公祭，就是以前的这个农民带过去，就在中秋节的时候办，但他们不是办中秋节，就十五夜嘛，拜土地公祭。那现在也盖起来一个土地公庙。
所以这一部片子会有更多的日语吗？因为我想就是所谓的第三代第四代他们不一定能够说像乔家阿妈他们会说台语嘛
几乎都日文
哦，真的，
因为他们那年纪都讲日文了，他们语言上真的不是讲中文的人，讲台语的人了。对，我希望明年可以结束拍摄，然后后期十年的东西，不会不会不会到但是至于剪接后期要不要一年呢，我要想一想，因为绿色牢笼的剪接后期真的也是苦战很久，也是一年。那我现在在做制片，我也知道有些片的因为那么多年的素材还真的不是一个几个月可以完成的事。
可见你真的是对于品质要求非常非常高，可能也是不只是说对于自己的交代，也是对于这些受访者的交代。
对，就是说我其实很挑选我的受访，就是被拍摄者，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期待你赶快完成，你赶快完成，就有点像电视采访，因为其他什么时候播嘛，就那个成果在哪里，所以我都是找到可以无视于这个成果到底存不存在，他们其实根本搞不好都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完成什么东西。
为什么找这样的受访者和拍摄者啊？
没有，就是真的要变成是朋友或者是另一个关系了，已经不是为了什么存在而见面，当然那个东西还是有，还是在拍摄，只是说已经是一个频繁的交流，那你就不会去问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时候结尾。
不过如果纪录片就是说一旦跟主角成为朋友了以后，你自己会不会有什么伦理上的挣扎？
不会，其实老实说我每个人不一样，但我 其实在书里也有写，我觉得如果我不相信我的主角，不够爱我的主角的话，我根本不想拍这部片。有些纪录片它就好像拍深入敌营，然后访问一个你不想访问的人，或者是访问一个你在影片其实想要攻击的人等等的。那我的个性我会觉得很累，对，很累做这件事情。你要都在拍片，你要演，还要就是哦间谍一样，就哦很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我相信这个人，就算他讲的东西之后别人有跟我有质疑，但是至少我的眼睛跟我的心是相信这个人讲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纪录片很重要，对我来讲这个伦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是代表这个人的真人真事的这个人的发言。
嗯，
对，
嗯，不过你可能也会花很多时间的去自我辩证，对不对？因为随着很多的资料的进来，你也会重新去检视这个人跟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对，
嗯嗯，其实从导演然后到在异国开了公司，在冲绳也在台湾开，就是两地都有公司。那我知道你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啊，你怎么那么多能量啊，你还参与了这个环太平洋国际影展，叫 Cinema at Sea。 这个影展我上去看了这个介绍，主要是希望从海洋的视角来看，用一个更包容的角度去弥合不同岛屿间的差距。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 Cinema at Sea 他想要呈现些什么？
Cinema SC 就是我们今年11月第一届举办的影展，冲绳环太平洋国际电影节。2019办了一个小活动，然后就被疫情888，所以现在终于疫情后我们在冲绳本岛算是第一届。但是这 Cinema SC 其实就是要讲因为冲绳毕竟在文化其实跟日本什么都非常的不一样，它其实一个海岛文化，海岛民族，那它其实关心的东西是跟很多很多太平洋的岛屿是非常像的，譬如说气候变迁、海水面上升、环境议题、观光客造成的议题、少数民族的议题，因为这些很多岛屿都是更大的国家里面的一个很偏远 的地方，然后教育问题等等的偏乡，非常多的东西 identity消失的语言、方言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太平洋的很多岛屿，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台湾，然后甚至比如原住民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透过冲绳作为一个据点去开发出这样的一些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连接整个太平洋。但是真的让我觉得很在这件事情上受到启发的一个 project 其实叫小岛大哥，因为南岛民族现在语言不通，但透过音乐他们其实可以一起合唱，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音乐 project。
嗯，
然后我认识他们，我也把他们从2019年请来石垣岛，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激励我，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都觉得哦，这些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什么的，其实譬如说亚洲国家就比较偏向哦，我们就是在亚洲这边而已，但其实这个岛屿连线太平洋的文化其实非常的共享。然后我觉得特别在冲绳有一个很值得一半就是会连接起来的，是因为坡照间岛刚讲到日本的最南端，它其实是跟南岛民族圈的算是最有接触的，算是最北端，因为南岛民族圈是从台湾这边然后一直连下去嘛，
菲律宾，
对对对对对，因为坡照间其实真的也就离台湾很近，那边确实有一些考古遗迹有南岛民族的相关的，然后有一些那种珍贵的植物是全世界只有蓝鱼跟那个导游，
嗯，
就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连结。对，
那这种听导演说这个岛屿连线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常在做国际新闻的时候其实都会感觉到，就是我们在看太平洋或者是我们在看岛屿的时候，新闻常常会有一个既定视角，就一定是跟现在的比如说军事冲突、经济发展有关系。但是其实包括这次去冲绳实地采访，或者说导演现在做的电影节，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看八重山群岛台湾人跟台湾现在台湾人这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一些交错，其实有很多让我超乎我原本预期想象的发展。比如说好，我们过去常常都会讲所谓的软实力外交，然后软实力大家常常都会觉得很抽象，但是像这次的跟黄岛的合作，我会发现是软实力它其实是具象化的，包括是从电影然后文化，然后透过这些连结，人与人连结，然后进入到不同社区的脉络，然后才有进一步对话，然后有对话才会理解，有理解才会有合作的可能。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启发。
所以在选，譬如说在这个 Cinema at Sea 你选的片子会是你刚刚分享的这些主题，它可能不是什么政治啦、军事啦，而是更多的文化或者是共同生存议题的讨论吗？
我们其实整体就是非常关心这个文化多样性，以及但每个岛屿关心议题，我们也不会说哦不就是不放政治，当然我觉得全部都要有。那我们最后这次像比如说主竞赛有九部片，那我们其实不分剧情片跟纪录片，因为我觉得很多岛屿其实他们比较多的是纪录片，那像我们这次九部片就有三部是纪录片，刚好就来自 New Caledonia， 就是法属的新克里尼西亚，然后巴拿马，然后还有阿拉斯加，环太平洋很远，所以就把很远的岛屿那些地方都拉进来。
因为我自己在观察你的作品还有你的团队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你的工作室叫木林，好，就是树木跟森林，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那个美的概念，就是说以木为林，木林成森，然后希望以纪录片的土壤走向当今世界与人类记忆间繁花盛开的森林。那你的员工其实都很多元，就木林的制片是战后留台的日本人，然后帮我们这次翻译的海明威良子，他也是有多元的背景。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组成是不是有特别的挑选？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国际化的组成？
应该说很自然而然，我们一开始就是从台日或是冲绳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很自然的就会聚集。这个公司其实最一开始是就是我跟我的摄影师，就是十年来跟着我去做所有拍摄的这位日本人的摄影师，我们一起建立这个公司，然后就开始会怎么讲，物以类聚吧，就是很自然我们的团队就开始有留学台湾，在这个中兴大学念研究所念书研究台湾文学的日本人，然后他其实在冲绳在留学大学毕业的，他就进来，然后还有就是在日本念研究所的湾生的后代，就是台湾人但是阿妈是湾生这样子，这些人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透过我们的这个在做的题材，那就可能有一些共鸣。那现在当然就是公司也快十年了，其实就是跟着我的纪录片其实一样了，差不多也快十年了，那就是越成长人越来越多。那像这次有帮忙采访的海明威良子是冲绳人，她嫁给美国人，然后去美国住了大概十几二十年，然后又回到冲绳的一位妈妈。我觉得我们现在公司的人真的蛮多元，我今年还有一位台裔德国人，对，也是制片。
那这样的国际团队对你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想法比较国际化一点的话，就可以不会那么的拘泥在很多，但也一方面就是我们 有好处，就是两个国家都有公司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说我只靠一个市场去生存这样子。
其实你还是会考虑到市场，因为我看你去了很多地方的新锐的制片人的一些营队，包括说德国啦、捷克，就是说你现在其实是很想走向国际的舞台。
对，我觉得因为国际合资毕竟还是电影界的一个很流行的趋势嘛，那我们自己用做出比较国际品牌的东西的一个想法，很自然可以去跟很多国家一起合作。
七年做一部片哦，人生也没有太多七年哦，所以和团队要怎么样支持下去呢？
所以我们做非常多的制片对，我们在日本还有做电视节目什么的，就拍摄啊等等的，对，然后当然就协拍啊，我们也会做协拍，然后该接的案都要接
所以有些有效率的来去补足你对于这个长时间纪录片的营运，对吗？
对，就是说我自己纪录片当然就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私心，就是养着它，但是其他的片就是要看，但我们尽量尽可能的，我们现在制片团队比较多人了，像今年我们有一个案子在坎城拿了提案的首奖，就是纪录片叫《大风之岛》，这个导演也是很厉害，是拍乐神，然后拍了二十年，我没有参与他人生十年，但我参与他这个案子最后的两年，
所以你是他们的
制片
对。你刚刚其实有提到你会拍剧情片对吗？
对，我这次回来台湾就是来提案，这个一定会拍的，
一定会拍的。已经找到资金了吗？
有一部分开发资金了，台湾日本都有。对，
OK， 我在《绿色牢笼》这本书里面，其实你的序我是蛮感动的，其实前面的两句话你说希望能在未来这样回忆自己与绿色牢笼的这段时光，在我年轻时碰见了如此年老的生命，告诉我过往世界的种种，告诉我未来要努力过活。 就是在这么年轻的生命里面，你遇见了这些长辈，带你跨越了八重山，对，你现在回想这十年自己最大的收获，这其实是一个时间的礼物，你觉得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嗯，
我觉得我现在在想很多事情其实很勇敢，我不太会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是说我还蛮坚定知道我要做什么。那这个部分很多是来自我这十年来的所有的拍摄，特别是我这些主角们给我们的非常多的人生经验。像我现在敢做这个电影节，我就会觉得像电影节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它要从零蹦出来，它其实它有一个很坚强的决心，一个怎么讲破釜沉舟的东西它才出来，它不是一个说、刚刚好就那么顺水推舟就这样的一个东西跑出来了，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坚定的力量。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在我做的很多案子里面，我可以扮演团队中最坚定的那个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来自于我的这个所有的纪录片的经验，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包括玉木阿妈还有乔建阿妈，就是这些很坚毅的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出来冒险了，然后也包括说你在他们晚年的时候遇到他们，他们那种时间的急迫感也让你意识到说时间有多珍贵。我觉得很感动啊。那今天谢谢映玉，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说透过他的镜头和故事的挖掘，让台湾和冲绳在历史上各种的虚线我们可以化成了实现哦。那我们清楚看见台湾跟冲绳之间的羁绊，我们看到一个台东小孩能够组成一个国际队伍，透过纪录片和影展让更多人了解环太平洋岛屿的共通性还有相似的命运哦。所以今天要很谢谢映玉还有郑侯能够一起来上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的话，请多多分享留言或给我们鼓励，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走到第一线制作更好的内容，我们下次见。